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唱这首歌给他听。
对，
所以我就问了他很多次，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录音？
嗯，
他很多次都跟我说不行，太复杂
啊。
但是后来我跟他交换一个条件，我说哦，我帮你除整个山的草。他说好。
所以你后来真的有去除草吗？
当然啊，当然，我就去除了草，然后公司的大家也陪着我一起去。你看
真假的啦，你们唱片公司。等一下，
帮歌手录音还要先除草。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好，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你现在收听的是地表最鏘最闹的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拍咪啊 DJ MIDI 杨世宏。又到了歌手访谈的阶段，每一年的年末都是歌手出片的热潮，只一大波歌手出片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歌手专访就排得比较紧密。那么今天要访问到的人是对我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贵人，对，算是这样子讲的一位仙气女歌手啦。然后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访到哭，希望是不会啦。好，那接下来要邀请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柯敏勋，让我们欢迎他。
好，飘下来，仙女飘下来。好，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那之所以我会说你是仙女，因为我每一次见到你，你感觉都重心都在很上面，就你感觉都是飘飘的，然后嗨嗨，就很可爱的感觉。
真的哦，那 我今天就走一个稳重风
下盘很稳的路线。对，首先要谈到的是我会认识到你这个歌手的原因。
嗯，
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上也很常讲，就是我一开始创作音乐的初衷是希望 OK， 我写完这首歌我去表演，我去比赛，唱完这首歌之后，台下的人回家之后唯一会记得的表演者是 MIDI 杨世宏，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写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留下印象这件事情。那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哦，我好像真的有稍微做到这件事情。我上一集也跟李友廷聊到，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去比很多比赛啊，然后很多创作比赛。那有一次的评审是柯敏勋，就柯柯来当评审。对，然后呢，我就表演了歌，我忘记是什么歌了，反正唱完之后会收到评语，然后就看一下评审评语这样子。过了一年，我去比另外一个比赛，然后刚好评审也有柯敏勋。然后我在收到那个评语的时候，我看到真的，我真的有回家稍微哭一下。
我写了什么？
就是当时他写了说，我记得你，你是不是去年去比了什么比赛？加油！这首歌好听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我被记住，而且过了一年多，哎，就过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就终于在评审的评语里面看到哦，我一直想要达成的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贵人的状态。
你很难被忘记。
我不用这样子，这样我会飞到天上去。飞起来。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再讲一次这件事情，因为这对我来讲真的是意义太重大，而且印象太深刻
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事情经过是这样子。嗯，因为你很常跟我说哦，我影响你，或者是我是你贵人什么，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故事原来是这样子。
是啊，对啊，所以我才会特地请你的企划带一张专辑去送给你。
嗯，我收到的时候还蛮感动，我想说哇，这个，因为你知道就是从大学这样子比赛，然后 当然渴望被听到。嗯，那我觉得可以一被唱片公司签约，然后又可以出唱片，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对，
我们都办到了。
而且其实你也有相同有点相同的背景。嗯，就是你是去你在高中毕业之后吗？是去北京学舞吗？
对，我去进修舞蹈。
舞蹈？ 那你那个时候主修是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因为你知道舞蹈科班就可能都需要学，
对，
可能
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舞都要学，
民族舞，然后现代芭蕾等等。
但是我去北京进修的时候是进修街舞的部分。
认真
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
我没有印象你跳街舞的状态耶，是压箱宝吗？都还没有用到吗？
还没有，对，还没有被看过这个
进修街舞，我跟你反差很大。
而且我那时候练的舞蹈就是都是啊、Jolene 的舞蹈啊、，SHE 的舞蹈啊，然后练习拿麦克风唱歌啊，
好期待、
啊。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位制作人，他就想要训练我们，安排我们成为就是
女团吗？
对对对，女团。
Oh my god，
跳唱歌手女团的部分。
可是你太灵性了，你加入女团，你就会被其他那些花枝招展的人给压过去吧？我觉得，因为你是需要花时间去仔细听，包括你讲话的声音也是细细柔柔的，对吧、啊？很多女团的那个 center 一出来就啊，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你懂我意思吗？就女团他们。虽然大家说看女团是一个偶像团体，然后他们都很和乐，可是他们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勾心斗角。
哦、嗯，这个我最不行了，这个因为我就本人就很蛮迟钝的，很多事情都很慢，就可能我没关系哈，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solo 的部分。
对 ，solo artist， 所以未来是有机会看到你的音乐跟你的街舞融合的吗？
街舞的部分的话，就是。啊，可以未来以后可能他会慢慢回到我的生命里面，但是呢，这张专辑就是我在 MV 的部分就是有跳一些舞，
小小的肢体跟舞蹈的动作，对，
有，
其实看得出来啦，就是我真的觉得每一个歌手好像都必须要去学一下跳舞，因为我本人也是非常想要学跳舞，像学 Vogue， 我觉得会帮助你在台上的表现，对吧？尤其是在看，因为前两天刚好那个。因为我们之前访过贵人散步音乐节嘛，然后就有收到贵人散步的票，然后就去贵人散步看表演。那个时候也是为了做功课，然后一方面是想要看柯敏勋的演出，所以去看他。虽然有一把吉他，虽然是自弹自唱，有一把大吉他背着，然后这样子演唱，但是肢体还是会有律动的。
哦、oh.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拿吉他自弹自唱，我就会。定在那里，然后就麦克风敲好，然后就这样唱。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要学一下跳舞。
可是我不动，我就很难唱歌哎、
欸。是吗？
因为我心里面会有一个，你知道
啊，一个律动，
一个律动，一个 groove， 一个 beat，
跟着它。
对，所以我有这个的时候才比较好唱歌。
那其实这一次在《画画》这张专辑要上架之前，有举办一个听歌会。
嗯。
对，然后你就邀很多很多人去嘛，就是比如说小树哥，然后小树哥是当主持人，
对对对，
就是接生的编辑，然后还有很多音乐圈的串流平台的编辑们都有去听。
嗯，
那天你在想什么？因为这已经是第三张专辑了。
哎，是我约你的，对不对？
是代居。
哦哦、什么？
是他的计划？
不好意思记错，因为我是当天早上，就是敲了许寒光说，哎、欸，我听歌会，你要不要来？
许寒光刚好也有去，对，
对对对，
而且他刚好也是那阵子出专辑、
嗯，对啊对啊，對，
包括许寒光，然后李友廷跟你都是在这个时段，所以你们工作上应该就是蛮常见到面的，
嗯，很常很常，私底下也都是朋友，
嗯，
闹闹的朋友，
许寒光怎么样都很闹了，对。那天听歌会就是其实没有把全部专辑的歌曲跟大家揭露，
哎、欸、对、嗯、我们听了六首歌
、嗯、然后还有一段 有一首歌就是跟清风合唱另一个时空的你，
嗯，
然后在台上所有工作人员就讲说这首歌拜托不要录影，然后拜托不要流出去，等到上架的时候再让大家吓到是跟清风合作，
对啊，毕竟宣传有波段嘛，
对对对对对，
有时间的关系。哦、啊、你刚问我说我在想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么正式的
听歌会吗？
活动，对啊对啊、哦、我以前的听歌会是指开放给听众、
嗯、
然后就是限制人数来这样子、
哦、
然后他们报名限制人数、
哦、所以就比较像是粉丝向的一个活动，
对，所以这次就是有一点是对外的公开的，
对， 对， 对，
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性，我前一天就也有一点就是太兴奋睡不着 然后在想说我应该要怎么样表现呢？嗯，那后来也不用表现什么。
对，因为听歌会除了大家听歌之外，还是要介绍一下歌曲，然后还是要有一点炒热现场气氛等等的。对，
但我这个人还蛮活在当下的，所以现在会发生什么，那就现在就来做一些什么即时的即兴的事情也可以。
这样也有点像人来疯。
哦、我超级人来疯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只要看你的表演人越多你就越疯这样子。
要看状况，看歌曲的安排啊什么的所以我通常我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 key 笑的人我也会 key 笑,
笑。好，那我等一下要 key 起来key 档起来可是那天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在还没有听歌在简介画画这张专辑的概念的时候你有说这是你像是背水一战的感觉的一个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怎么说呢？在做这张专辑之前，我有一点一直怀疑自己，我到底做这件事情 O 不 OK？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很常问我自己啦，自问自答。然后我有时候如果自问自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掉进去一个洞里面，
漩涡里面。
对，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价值。很恐怖，这个超
很多创作歌手都会
对
都会这样
掉入这个奇怪的漩涡里面。为什么叫做背水一战呢？就有一点是我拿出了我蛮多口袋歌曲的。
对，的确就包括我对我来讲最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赠予》这首歌。
哦，对，因为好久以前。
对啊，因为每一次看柯敏勋表演，都会听到《赠予》这首歌，就是之前的时候。对，所以。算是有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在这张专辑里面，因为包括上一张专辑也是三年前发行的，对，那这中间过程是一直都在怀疑自己吗？还是怀疑了一下下，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又有一个动力呢？
我觉得就音乐它是一个很诚实的事情，它必须融合了我所有的身心灵的状态，包括生活，然后遇到的人，然后现在正在想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即将要被解决。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急不来，然后越是诚实的作品越能体现到音乐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三年里面的确也没有到一直活在一个很音乐的状态。就我也有一点就是做了先录了某一些歌曲，然后又会再等一下，然后
筹备一下，储存一下能量。
对，然后我会一直反复听。我这次的专辑其实有很多歌曲很久以前就录好，但是后来听到最后又觉得不行，我要改变，
要改
我连编曲也改，然后可能速度也改，然后也改词，
这样很烧钱呢。
对不起。谢谢唱片公司的爱戴
因为重录或重新 mixing 重新混音就是 都会再多新的钱，
对对对
对，可是这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歌手对于他的作品是多么的坚持，跟他的这算是一种固执
任性也好，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给出去一个模棱两可的作品，所以
可以理解。
如果我是要唱这首歌的人，我又必须要讲解这首歌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很诚实的状态，我不能这个歌还可以啦，
然后就过了，
就
过了，
这样我不行，我是真的非常挑剔的人，因为我的上升在处女座，所以很挑剔，然后又对要求有一点高，所以才做了那么久，
对，才会花这么多时间，然后跟花很多的。重新的把新的想法加入音乐之中啦，可是这中间你也没有闲着啊，你就是还是有一些包括日本有
展览
找你一起合作，對對對，然后包括还有摄影的诗集这些东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2017年到2020年这段期间里面，我收到了蛮多从网络上面听到我音乐的人，国外的音乐家们，然后写信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跟你合作啊，这样子。
天哪，这样很好国际化，刚好这些人有听到这个声音。
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就是音乐无国界，然后音乐可以拉近好多人的距离哦，这样子。所以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是就是来自日本的 Okamoto Noriyaki-san。
OK， 我无法复述这个人的名字。
Okamoto Noriyaki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冈本宪昭。
OK， 冈本宪昭赏。
对对赏。那时候我在2019年的时候跟他一起在、空中网络上面写了蛮多的歌曲。
OK。
然后写到大概第八首歌左右吧。嗯、然后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 We Stay Here。我们一起留在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很迷恋田野录音，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音乐的最重要的三个元素就是空间、时间跟人，所以为了这个想法跟理念，我就带着我所有的吉他录音器材就飞到了日本的中之条町的旧屋反田学校，它是已经是个遗址了。
Okay,
然后已经没有小朋友在里面读书了，但是我们就在那个空间里面
录制
这个 We Stay Here 这首歌。
其实这好像这件事情从不知道是2010年左右吗，就开始出现很多城市声音的怎么讲声音街景吗？声音街景，台湾有很多人在做累积那个街道发出的声音。然后把它设定成地图，然后大家可以去听到这些事情。
声音地图，
对，就其实就会听到很多很熟悉的，然后很自然的声音，就有机的音乐啦，有活着的感觉。所以那一次是算第一次接触到田野录音这件事情吗？
应该不是，因为我2017年的专辑就已经是用这个方法录了大多数的歌曲，就我那时候还蛮迷恋真实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跟维里安当好朋友。
我知道，因为他对对，我
Sounds of My Life，
他的这你跟他的节目我也有看，
都是很有机的声音。这个东西会最困难的是什么啊？因为很容易会有什么车子经过，然后就很吵啊，叫重录吗？
对，最困难的就是耐心跟等待，
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就很安静安全的时候来录制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世界很有趣，它就是会有一个魔幻时刻。当你按下录音键 record 的时候，世界仿佛像真空一样，
就会有一个结界，你们就在那个结界里面。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会特别安静。
对，我之前就是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那个 magic moment， 就算是在录音室里面，所有制作人都在等待那一个奇迹的时刻。
对，
然后大家录完之后看着彼此，眼泪就掉下来了，就那种感觉
就会知道，哦，就是这一轨，
就是对，
有时候你知道录那种一两百轨，然后就会知道，哎，是哪一轨。
这算是一种就音乐的魔法，音乐的小魔术。对，所以大家听到了很多市面上的歌曲，跟大家听到的自己喜欢的歌，有可能就是在几百次录制当中的那一次魔幻的时刻。是不是？所以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珍贵的，大家细心的品尝每一首歌曲哟。那到这一张画画，有很多歌曲都是由柯敏勋本人自己制作、自己写、自己唱这样。
我觉得这个在我第一张专辑2014年的游乐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共同制作人是陈君豪老师。然后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我看着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吸收了蛮多的养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蛮好的基础。然后在那之后我就决定，好，我要自己来做做看一张专辑。所以我2017年就自己做了
对
不能发出声音专辑。那时候的确也就是自己写、自己做、自己录音、自己找录音师、混音师、
乐手们
啊。对对对，然后一直到了这一张2020年的画画这张专辑，
对，
的确我还是有制作的成就是制作的部分，但是我也找了很多我很欣赏的艺术家们、音乐家们一起来合作。很像一个厨师吧，他一定会知道你今天想要煮这道菜，所以需要取得
加什么原料，
对，取得什么样子的食材，要多新鲜的，然后需要加什么样子的调味料。我觉得做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就是取决于你需要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像我有跟小杨第一次合作编曲，对，然后我也第一次跟小雨合作，钟伟宇
老师
合作翡翠大提琴手，也跟狄刚俊哉、Anit 啊，还有李格力老师，然后也还有陈昭渊诗人，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音乐的对话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叫做画画，是因为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成分，然后很像是你音乐在你的世界生命里面啊，调和了很多的颜色的色彩，然后音乐又是一种对话的方式。
是，其中有几个人我真的是觉得找到他们真的非常厉害。第一个要讲就是当然是吴青峰嘛，就大家在听到第二波的单曲，第一波单曲是抛嘛，然后第二波的单曲叫另一个时空的你，就跟青峰一起合唱了。
对，
那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机缘，还是你们原本就认识吗？还是
哇，这个故事真的要从2015年开始讲起哦。
2015
可以吗？时间够吗？好，用快速的快转方式。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女巫记，然后我们在同一个舞台演出，我是下午的时段，他是晚上的时段，然后他在唱歌的时候，我刚好就在下面，然后就突然听到，随时间绕了一圈，他在唱我的歌。
他是清唱还是他原本就 cover？
他就是节目就是准备好这首歌。
天哪，很有心欸。
结果我告诉你，我整个人傻掉了。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就认识了。那他就下台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聊天。我那时候他讲什么，因为我已经脑袋真空，所以我就已经忘记我们在聊什么。但是我只知道我很感动，很感激这个人，竟然愿意唱我的歌。因为他在唱之前，他还说哦，他很怕这个小女生不再唱歌了。好，事情过了这样子。好，2017年就发了第二张专辑，然后他主动在他的社群平台就写了他听这张专辑的听后感。对对，然后因为他是用 tag 的方式，所以当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紧张到个不行，我就是狂流汗。然后我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回复他，也是用 tag 的方式感谢他，没想到有这么深刻的人的存在。后来我就真的鼓起我最大的勇气跟他联络。
所以那个时候是他就接到电话就说哦好啊，在吗？
没有，我们一直都是用
Messenger 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用文字的方式。所以就是过了，你看也过了好几年，然后有一次我就也是在比较低潮的状态，然后就是在搭捷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文湖线吧，文湖线不是有很多隧道吗？
对，
然后就在出隧道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想起来，我2015年有写一首歌，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就回去翻了这首歌的demo， 但是在那个出隧道的那一刹那，虽然是我想到这个旋律，
对，
但是在这之前我因为我很低潮，可是我就想到哦，2015年青峰唱了我的歌曲，我不知道什么，我就想到
就连接上了，
对。后来我回去整理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我就听到在 demo 里面我听到青峰的声音，
就是他其实没有唱的 那个 demo， 但是音乐人就脑中浮现了这个歌手的声音，
对对对。所以我就写了一封讯息说，哎，我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你的声音，你也愿不愿意一起玩？
其实听起来有点灵异啊，有点托梦感。
我就是个灵异少女。
所以其实在那2017年那个时候，坐文湖线那辆捷运驶出那个山洞的那个刹那，就是这首歌的奇迹的时刻。
没错，我觉得就是音乐就是这样嘛，就是无分国界，无分时间，无分语言，所以就是当我想到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那份就在心里面的那份震动，
所以产出了这样子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正向、非常阳光、非常暖心的一首歌，也是2020年大家需要的音乐。2020年真的又臭又长，
又臭是吗？我觉得时间超快就过去了，因为上半年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然后许多的活动就一直 cancel， 演出也 cancel， 所以我就觉得上半年好像突然怎么讲，一眨眼就已经12月，你不觉得吗？
我是觉得可能是你因为要制作专辑的关系，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会不会？
也有可能。我就觉得好像做 做的事情变少了，嗯，在家里的时间变得比较充实，嗯，也比较能够专心的制作专辑。
对，
但是因为本来有预定一些蛮
重要的一些事件，但是后来没办法
取消。
不过还是在2020年把这张专辑，给让大家见面到，我觉得就是一件大家值得期待的事情。那另外一位我想要谈到的音乐人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嗯，然后我去看所有你的歌的 credit 之后，我发现这个老师跟你合作到的歌曲都很迷幻，而且是电子感比较重的，但是这些电子不像那种大家听什么 EDM 啊或舞曲或者是其他的电子歌曲是冷冰冰的感觉，这个老师做出来都是有生命的电子，都非常的有机，所以我特别想要聊聊看这个人，他叫做狄刚俊哉，狄刚俊哉老师，
狄刚俊哉，业界的朋友都叫他 Toshia，
对，
俊哉就是他的名字这样。然后，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音乐的品牌叫做 Anit，AKNIT。在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左右，嗯，我啦我，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合作，嗯，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守夜人序章的关系，
因为他们有跟守夜人合作，那首歌叫做。好，因为他们有跟守夜人合作，我忽然忘记那首歌叫什么了。
没关系，但是我会，认识 Toshia 这个人，是因为有一年我去听了守夜人的表演，然后他担任，他们的嘉宾，
嘉宾，
嘉宾，
嗯，okay ，
然后，那时候他有自己弹2到3首歌吧，然后那是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一个表演哭，然后我就对这个人的音乐很有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那音乐就是一个磁场嘛，就是会有感觉。
对对对，
好，后来就认识他了，然后我们就在网络上面有一点联系，然后他就丢了他的作品，嗯，然后他用 Anit 的名字发行，嗯，在 YouTube 上面 有发表了一个24节气的作品，
哦，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可我不知道那是那个老师
哦，就是他，然后他所有的作品我全部听，而且几乎我可以每天听，我就很喜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偏爱电子，嗯，因为我觉得电子应该是要用真实的
声音去 sample
去把它做出来，嗯，然后直到我遇到这位音乐家 Anit，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电子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而且我非常有感觉，嗯，然后 anyway 后来突然我在做这张专辑了，2019年年底，嗯，12月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到一首歌的旋律，是我很久以前写的，这首歌叫《自恋的自虐》，嗯，我在整理 demo 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个人，啊，突然想到他的声音，所以我就写信说我有一首歌的 demo， 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试着合作看看，嗯，就他当我给他的过不到16个小时他就给我一个 demo，嗯，
天哪，很快耶，
然后
而且很认真，
对对对，然后很好听，嗯，然后完全不需要修改任何东西，嗯，然后后来我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在网络上面的交谈，
对，
直到我们要录这首歌的 vocal 的 demo 的时候，我才跟他两个人真实的见面了，哦，然后见面以后才发现，哦，我们两个人都很龟毛，
都是上升处女的感觉，
就是对声音很挑剔的人。
对，
我那因为而且我那时候刚好我做专辑有点卡卡的，嗯，然后直到我做完这张专做完那首歌《自恋的自虐》之后。嗯，所以整个专辑
很多都有
改造，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跟他结下了很深的
缘分
，然后继续做完这整张专辑，所有很多歌曲，嗯，就我们变成一起共同制作这样。
了解了，在接下来就是要带到我本人想要推荐的歌曲，嗯，就是刚才讲到的这首《自恋的自虐》。对，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首歌？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刚才有讲过有生命的电子迷幻感，第二件事情是他的词非常的厉害，他是李格弟老师的词，嗯，然后而且这首歌的词是不是跟他平常写的方式不一样，
对，
对，平常李格弟老师好像就是用诗的本体去作词，然后比如说剑桥师再去谱曲，然后完成一首歌。嗯、但是这首歌的制作的方式是
反过来的，曲已经先写好了，编曲也已经完成了。然后对，不好意思，给李格弟老师很多框架跟限制。嗯、然后，而且我们还是有确切的主题的，嗯，因为那个时候整张专辑已经做得快要差不多了，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缺少了一首可以完整的交代柯敏勋是一个怎么样子个性的人，
嗯，
然后做什么样子的音乐，然后从小到大的经历叭叭叭。那时候我就跟李格弟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嗯，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我，嗯，但是我的体内似乎好像有千千万万个我，因为好像我很常这一秒说哦好好好，我觉得这样很棒，可我下一秒就说那东西好烂，然后又下一秒我就觉得嗯不会啊，还蛮不错的。就我是一个还蛮反复又很极端的人，嗯，所以我觉得我体内真的有超级多个状态的我，嗯，所以老师就帮我写了一首歌叫做自恋的自虐，又自恋又自虐又自卑又自傲。
这首歌最后还有很多类似 vocal chopping 的东西，就是改扭曲你的 vocal，但是那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的好听，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弄得很好听，大家自己去听就知道了。
我叠了很多鬼的和声，嗯，然后那很多鬼的和声其实都没有真的在唱词，
嗯，都在
一些巫女的吟唱，
巫女的叫声，
在我里面是有画面跟想象的，嗯，有时候是有路的，有森林的，嗯，但有时候又是很扭曲的世界毁灭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想要营造出来一个很画面感很强烈的歌曲，嗯，那些东西都是从虽然说都是幻觉，嗯，可能是从你身体里面
产生的幻觉，
但是其实我要讲述的其实是你要接受各个面向的自己，了解各个面向的自己，才有办法好好的爱自己，才有办法爱别人。哎呀，就这样，
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总结这一首歌曲。
就我现在喜欢 happy ending，
因为毕竟专辑都要发了，就是整个人要赶快冲起来。那如果是你自己呢？嗯，如果只有一首歌要在这张画画的专辑里面推荐给完全没有听过柯敏勋的人，你会推荐哪一首歌曲？
我会推荐《漂浮》（Floating）， 嗯，
也是专辑的开门歌曲。
对，因为这首歌就是一首诚实之作，嗯，然后就是歌词一开始就是写说，在这世界上，感觉自己漂浮着，嗯，或者却苟且，吃着且无味。我就在写我的我觉得活着的状态啊，就是觉得自己很飘在半空中，嗯，然后没有一个找不到自己的根源，嗯。我一直很想知道我从何而来，从何要去哪里。
对，
然后。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答案的时候，就心里面会产出一句话，叫做“可以留下什么呢？能留下什么呢？”嗯，那，也是我歌词里面写到的事情。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它是关于爱，嗯，关于离开，关于回来，关于归来。
就是
该怎么说，
也算是一个你的总和啦。因为其实那首歌里面的歌词还有提到说，就是有跟音乐有连结的，比如说抱着一把吉他，嗯，然后在麦克风前面那种感觉。我觉得在就又把时间拉回到那天听歌会，那天听歌会的时候，说完《背水一战》这张专辑是一个《背水一战》之后，第一首歌听的就是《漂浮》这件事情，嗯，所以大家很自然就会把这首歌跟歌手的状态连接在一起，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个歌手他在经历的心情的那种纠结吧。
就是经历过怀疑自己，然后没自信，想要放弃，嗯，但是又抱起吉他的时候又重拾生命，
对，
然后又觉得音乐它是流动的，它可以穿过我的心里面，然后也可以连接我跟听众，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放弃不了。
是，
那放弃不了的话，那就决定继续往下，有自信的走下去吧。所以我是跟我自己这样讲的，所以就在写完《漂浮》这首歌以后，才开始有了想要做画画这张专辑的想法。哦，
原来如此。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问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第一次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缺口，嗯，面对自己的伤痛，然后 将自己拨开，抽丝剥茧，然后当你掉入黑暗以后，你才会看到，哎，光就在那里等着你。
天哪，你讲话每一句都是金句。我在乔这次专访之前，我就有跟你的经纪人很密切的聊天哦，然后就说柯敏勋有什么私生活不为人知的事情，或他喜欢什么东西。他跟我说你喜欢大自然，以及料理，以及一些石头什么之类。是你认真有在收集石头吗？是有这件事情吗？
我会收集石头。
所以你家有一个柜子里面都是摆石头吗？
也没有到一个柜子，它就是一个小角落，这样就在我桌子旁边这样。
那是你是收集不同种类的石头，比如说花岗岩、什么页岩什么之类，还是就是不同好看的石头而已？
石头本身都有一些能量，当你摸着或握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它一些温度，然后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叭叭叭的。然后有一些石头就是从河床上面捡来的，这样子。虽然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擅自捡了大自然的某一个小物件，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给我力量，那也就是代表这大自然安排它出现在这里，
让你可以
让我
有缘分跟它一起
回家。
对。所以你平常是假日都去爬山是不是？
最近因为通告的关系，然后也一直下雨的关系，没有去爬山，但是我非常喜欢爬山。登山你可以说是登山。
所以你有尝试过台湾百岳什么之类的吗？
我是没有目标要征服百岳，但是就是我很喜欢3000以上 的山，我很喜欢享受那个空气稀薄的那个
感觉，
呼吸的状态，然后下山以后才会就是吸到那个大量的氧气的时候会让我很嗨。
什么东西啦？好神秘的一位女子。
哎、欸，没有，是真的，你每次登山完下山以后唱歌都会进步哦。
哦，真假的？
真的。
好，那我下次这个有诱因，这个有诱因，有
这就跟这就跟如果你跑步的时候，就是你脚上绑铅块，当你绑铅块，然后跑步，因为我以前是田径队的，我们以前都这样训练。当你就是绑铅块跑步，然后跑完之后，隔天你拆开铅块，然后再跑步的时候变超快，飞毛腿。
就是要给自己一点压力，然后没有那个压力之后就会突飞猛进这样子。
对对对，人生也是这样子。又讲到人生，不好意思。
是时候要有一些逆流，你在顺流的时候才会冲得更快。
对 对, 對，就在就像你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光在哪里。又来了。
我其实原本以为这一题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以为我问一问啊，很喜欢爬山，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这一题，我原本以为会是这样，殊不知竟然有这么多很灵异的东西。
那其实好故事又回到，我觉得2013年的时候我状态真的超不好的。2013年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世界上啊，这样飘飘飘飘飘浮的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开始接触大自然，我开始去爬山，然后开始去我就喜欢户外，我喜欢看天空发呆啊，然后跟树很亲近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就会让我很安全。然后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我理解了生命的始源起始跟开始跟结束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人跟树有一点像，就是你越想要知道的越多，你越想要站得越稳固，你的根就必须扎进泥土里面越深的地方，你才有办法长成越大的树。然后而且你知道树又是向光长的，
对，
所以就人也是这样子的。
是，所以一切都非常有脉络，所以这张画画专辑里面才会有两首跟树有关的歌的歌名。其中一首叫做
《树对我说》，
另外一首歌叫做《榕树爷爷》。
对对对，
榕树爷爷，
榕树
爷爷这首歌也是一个田野录音，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是景点吗？
没有，它是一个私密的，我的秘密基地。
所以那棵树就叫做榕树爷爷，
它叫榕树爷，它已经是百年的榕树了。
它在台东的池上吗？
池上的小山丘，但是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它比较好。
好，那我们就保密哦。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呢，柯敏勋就到台东的池上去，在榕树爷爷的树底下吗？录音真
不是不是，是这样子，就是故事又要回到就2013年的时候，今天就是一直讲故事 的那个时间轴这样子。好，201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状态很不好，我去了台东池上休息了一阵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贝斯手高潮带着我去接触大自然，大自然。然后他就开车上了一座山，就是榕树爷爷的山。然后那时候我一下车，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来来来，快来我的怀抱里。”
真的假的呢？
真的，
就跟清风在你的 demo 里面的那个声音突然出现一样。然后就听到榕树爷爷的声音。
对，然后我就。嘟嘟嘟嘟，然后就跑过去，然后抱他的树干，然后他树干好温暖哦。那也是我第一次爬树。
你爬他？
哎，对，我爬他，因为他叫我去啊，我哪能不进？对不对？我就爬爬爬，我就爬他，然后就抱着，然后就哇、哦，好温暖哦。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然后我就觉得开始有点冷冷的。然后因为我看到远方就有一片乌云飘过来，这样，然后我就要离开之际，他又对我说话。他说：“你要像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坐在你的肩膀上。
这蛮感人的。
好，虽然有点怪力乱神，不好意思，但是这是真实的事件，而且他也真的给了我很多力量。
我会哭哎、欸，我下山一边哭一边爬下来。
我那一年我下山了以后，我就写这首歌。榕树爷爷。然后我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你的心必须纯净，才能贴近看个仔细，然后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就是要保持初衷，
对，
然后我的心必须要一直像个小孩一样，不要被外界影响了，好，后来我就写了这首歌曲，然后一直到了今年这张专辑2020年画画这张专辑，我才有觉得我要收这一首歌曲，
对，
是因为是榕树爷爷给了我这个力量，然后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他应该有一个很温暖的光的养分，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这张专辑一定要收这首歌，而且他一定要放在最后
一首、
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我想要谢谢榕树爷爷，他给了我这份力量，让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做音乐的动力，以及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唱这首歌给他听，
对，
所以我就问了他很多次，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录音？他很多次都跟我说不行，太复杂啊。但是后来我跟他交换一个条件，我说哦，我帮你除整个山的草。他说好。
所以你后来真的有去除草吗？
当然啊，当然，我就去除了草，然后公司的大家也陪着我一起去。你看
真假的啦，你们唱片公司。等一下，
帮歌手录音还要先除草。
歌手要办个签唱会就已经累个半死，现在要去整片山丘上面除草。
那我老板还帮我除草哎、欸，你想想看。好，但后来我就帮他除草，然后半夜，然后有一点下雨。
对。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雨停，然后大概是我真的一两点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在榕树爷爷的旁边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做田野录音，我就完成了这个心愿，就是唱歌给榕树爷爷听，这样。
刚才听到这个榕树爷爷的故事呢，他作为专辑最后一首歌，有一个点真的是直击我的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到一个很怪的东西，或大家不会去注意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点就是中了。好，榕树爷爷是一首田野录音的歌曲，然后在这首歌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画画这张专辑的最后一个声音是按卡带的声音吗？就停止录音的那个，
对，
就那个咔嗒，然后整张专辑你就听完一遍了。
这太，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很重我。
我跟你讲，这个很有趣哦。我们在那时候，榕树爷爷录了3次还4次，然后我们最后是用第一个版本
，OK，
是在试音的版本。然后那时候在混音的时候，混音师是刘诗伟处男哥，然后他那时候第一版的混音他把那个剪掉，我说不行不行，那个很重要，把它拉回来，我需要那个声音，所以他后来看的那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头有尾，
对，有头有尾
结束，然后那个很重要的，
你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真的在录制热腾腾的送进你耳朵的感觉，就一种很温暖、很有生命的感觉啦，
真实，
对，很真实。
我觉得只要是真实的东西，都会被放在心里面的。
对，这样，所以我有注意到这一点，对不对？
有。
我也觉得我真的是超怪的，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因为我很常看娃娃在访艺人、访歌手的时候，会跟他们一起合唱，或者会唱 cover 他们的歌。所以既然你都出了一首叫《另一个时空的你》，然后跟清风一起唱，我就想说今天来试试看，跟你一起合唱看看，
没问题呀、啊。
Okay? 因为其实我没有跟别人合唱过，
真的、哦。
对，因为我不太会合音。然后每次在录自己歌的合音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走偏找不到钥匙这样子。对，那如果唱不好的话这一段就不会 PO 出来，如果还 OK 的话，哎，大家就听得到我们清唱的版本。
好啊，来唱一下，就是那个嗨呀呀传奇歌手，
是嗨呀呀之歌，
来吧。我嗨呀呀嗨呀呀，遇见你在未来等待。
你嗨呀呀，嗨呀呀，这一刻开始期待。
我嗨呀呀，
嗨呀呀，耳朵里是你。嗨呀呀，嗨呀呀，我找到完整的一半。好的，那今天柯敏勋柯柯来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最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推广他自己的专辑，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画画嘛、嗯、那这张专辑大家已经有看到抛，就主打歌抛这首歌的 MV， 还有另一个时空的你的 MV， 然后在这集上架的时候整张专辑也在数位平台上面上架了，那后续还有什么大家要期待的事情吗？
我们的演唱会专场、演唱会1月31号在台北 Legacy，
台北 Legacy，
然后4月9号在高雄的卫武营、
哦、
然后这两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编制跟配置、哦、所以听觉也会不一样这样。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两场演出。那他售票也是在
在我的社群平台都可以找得到资讯，然后你可以搜寻我的
名字，在 IG 啊FB 啊任何在 Google 上面搜寻柯敏勋搜寻画画就可以搜寻得到了。
嗯，
那还有后续的 MV 作品吗？
哦，还有就是这个影片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一个新的 MV 上线了、叫做自恋的自虐。
哦，它就是下一波的要打的歌曲。
Yes， 对，
所以大家请期待一下所有跟柯敏勋的演出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各式资讯咯。让我们感谢柯敏勋今天来上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吧。
拜拜
拜拜
Goodbye。